Lesson 11, Narratives, page 503.
一，中国政府开始送留学生到外国留学，是在清朝的时候。当时是1872年7月。第一次送30个人留美。后来在1876年12月又送12个人留英，还送几个人留法。从此以后每年都有留学生出国了。二，有一个外国人问我，中国人对于办事的地方，有时候叫办公处，有时候叫办事处，还有时候叫办公室，或者叫办公厅，是不是有什么分别呢？我告诉他，政府机关办公的地方可以叫办公处、办公厅、办公室。如果不是政府机关，而是几个人办事的地方，就只能叫办事处，不能叫办公处了。三，马良才是一个医生，他在广州行医有20多年了。他说，我当初在医学院念医科的时候，主修的是外科。学外科离不开开刀，因为开刀是必修科。我第一次看见别人开刀，我怕得不得了。看过几次以后，我不但不怕，而且也学会开刀了。有人说，这位医生每次给人家开刀，总是成功的，所以他现在成了一个名医了。四，我在博物院里看见一个留声机，样子很古老。据博物院里的人说，这是开始发明的那个留声机，所以这个算的是最早的留声机了。我问他，像这个样的留声机，发出来的声音能清楚吗？他说，当然比不上现在的留声机那么清楚了。五，凡是一个国家，第一要注重农业，农业发达，人民才容易生活，社会才可以安定，国家就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第二要注重工业，工业发达才可以做出来很多日用的东西，人民的生活就可以提高。所以现代的国家都很注重工业。六，有一个国王有六个儿子，这六个儿子都很有本事，就是大家不知道合作。有一天，这个国王把这六个儿子都叫到面前，对他们说，我这房子里有一样很重的东西，你们谁能把它举起来？他说完这话以后， 就叫他的大儿子先去举。大儿子没举起来，又叫二儿子去举，也没举起来。叫三儿子、四儿子，也都没举起来。国王说，现在你们六个人合力去举，看看能不能举起来。这六个儿子大家合力一举，把这个很重的东西很容易就举起来了。国王说，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一个人做不了的事情，大家合起来就可以做得了。今后你们应该大家合作。有一个学生问先生，留在和留着，这两个词有什么分别？先生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他把钱留在家里了，留着买书呢。学生说，我明白了，现在我也用这两个词儿说一个故事，请您听听对不对。有一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看小说，先生不许他看，先生把这本小说拿去留在办公室了。到了下课的时候，这个学生把书都收拾了以后，就到办公室要把这本小说拿回家去。可是先生不给他，他心里想，也许先生留着自己看呢。先生说，你在这个故事里用的这两个词儿都很对。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我更明白，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学生。等一会儿下了课，你就把小说拿去吧。原来就是这个学生的小说叫这个先生拿去了。八，今天中午我去看王先生，他不在家。他太太说，王先生上茶楼喝茶去了。我就到茶楼去找他，在茶楼的楼上、楼下我都找了，也没看见王先生。有人说，王先生才走了没有好久，也许回家去了。我只好又到王先生家，可是王先生没回家。王太太说，我们这位先生什么事也不做，一天到晚不是在茶楼就是在酒楼，你可以到酒楼去看看，也许他在酒楼吃饭呢。我说，我不去找他了，我留下一张我的名片，我就走了。九，王一凡是博物馆的办事员，他说，年轻的人在博物馆里工作没意思极了。一天到晚只是留心看着一些古老的东西，我又不是考古的，对这些古物越看越没兴趣。有一天我就想，目前的工作又不费心又不费力，倒不如在这个时候自己自修学习一点本事。可是学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就想起学习写作来了。我就买了笔、本子，还有带小格子的格子纸，都买来了。 我还买了一些名著和修辞学什么的。天天不是看书，就是练习写作。这样一来，从前认为没意思的工作，现在觉得格外的有意思了。十，我和一个朋友合买一部汽车，他上午用，我下午用，晚上谁要有事，谁就用。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有事，都要用车。我说，我去的地方不太远，如果走路去，在时间上也来得及。我不用车。他说，那太不好意思了，要不然我先开车送你去，然后我再到我要去的地方。我说，好吧。十一，王觉农是农学院的教授，最近他写了一本书，很多人都说写得很好。有人说，那本书不是王觉农一个人写的，是他和农学院的几个教授合编的。又有人说，据我看，也不能算合编的，根本是从一本英文书上翻译过来的。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我看过那本英文的原文。十二，我从念大学到念博士，这五六年里都是学校给我的奖学金。现在我写完了博士论文，有一位教授对我说，你的论文写得很详细，很有见解，很可能就要得到博士学位了。我心里想，就是得了博士学位，我还不满足，我还是应当继续的研究，因为我是为了学问求学，不是为了学位求学。十三，有一个外国人，中国话说得很好。有一次他到了中国，很多中国人开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他。他在欢迎会上对大家讲话，他说，各位女士、先生，今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能够和大家见面，我很高兴。他讲了很多话，大家都说他讲话的意思很好，又说他讲的中国话更好。可是有一个人说，在这种场合，他讲的中国话多少有一点问题，因为他所说的各位女士、先生，这句话是外国话翻成的中国话，不是中国人常说的一种自然的中国话。十四，白先生来找李先生，想求李先生给他办一件事情。他对李先生说，我有一件事情，自己怎么想也想不出办法了，我希望你帮我想一想，还求你给我办好。白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叫我办，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可以代办，可是你叫我想办法，恐怕我也是想不出来好办法的。十五，张先生最喜欢说笑话， 他有一部蓝颜色的车。有一天我去找他，要借他的车。他说，你要借我的车吗？我的车在医院呢。我心里想，也许有人借他的车到医院去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他说病治好了就回来了。我心里想，这一定是有人借他的车去治病去了。后来他告诉我，这部车总是出毛病，昨天刚修好，今天又不能走了，又去修理去了。这真像一个病人得天天上医院呢。16，张先生给我来了一封挂号信，信里有100块钱。他在信里写，收到这笔钱以后，让我写一个收据。我就找了一张纸，写了一张收据。这张收据是这样写的：今收到张先生送来100元。王世达，1967年8月7日。17，王先生结婚以后，和他太太时常发生意见。有人说，他们两个人根本上不应当结婚。他们的结合，主要的是王先生看王太太家里有钱。这种结合怎会有好结果呢？18，老永亮在外国研究医学的时候，他和两个外国学生合住一间房子，合用一部汽车。他们三个人很合得来，每月用的房钱、饭钱以及汽油钱都合在一块儿计算。他们三个人平均拿出钱来。老先生说，这个办法很合理，很方便，我们三个人都很满意。19，根据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说，中国在清朝开始办大学的时候，凡是在大学修业4年的，经过考试及格以后，就等于从前的举人。后来凡是大学毕业的，就可以得到学士学位。20，中国的大学很注重国文，凡是1年级的学生，不论将来的主修科是研究什么，国文这一门功课是必修的。有人说，大学学生在念小学、中学的时候念过国文，到了大学为什么还要念呢？还有，大学教育是学习专门学问的，应当学的功课本来就很多了，哪有时间念国文呢？我不赞成这种办法。21，有一个人很久没有工作了，他心里想，我用尽了方法也没找到工作，我家的人口多，妈妈又有病，经济情形本来就不好，要是长久没有工作，和家的生活怎么办？他越想越难过。有人告诉他，应当天天留意报纸上请人的广告。后来果然看报纸上的广告找到了工作了。张世英在一个合作社里工作，有一天我去看他，他说，你看我多么忙，在我们这里工作的都是这么忙， 可是我们都喜欢这种工作，因为这是一种合作事业，必得大家都努力，这才可以表现出来大家合作呀。23。中国农人在不种田的时候，多半喜欢自己做一些日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用手工做的，最初是为了自己用，后来做的太多了，就拿出去卖给别人。别人看这个生意不错，也就学着做起来了。做的人和做的东西越来越多，越做越好，这就形成了一种手工业了。24。父亲给儿子讲做人的道理，他说，做人就是做一个好人的意思。一个人要想做一个好人，必得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有学问，第二个要件是有人格。在这两个要件里，人格比学问还重要。人格不好，不能做人。25。文英，我到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本来应该回去了，可是中山中学教生物的先生病了，一时找不到人，所以李校长把我给留住了，非让我在这儿教四个星期不可。没法子，只好多住四个星期了。我大概下月20左右才能回去。回去的时候还是坐飞机。现在先告诉你，在我没回去以前，我最少要写5-6封信给你。祝静好，张青，4月3日。26。张继良是一条大船的水手，他说，我们这条船走得很快，平均每小时走30多里。我们常年在海上来往，把中国的上海作为根据地。为什么说上海是根据地呢？因为这条船每2年总要到上海去修理一次，所以就把上海当作根据地了。27。有一个学生才念高中2，就想考大学物理系。有人告诉他，考大学必得在高中毕业的才合格，你高中没毕业怎能考大学呢？他说，听说自修的学生只要程度相当也可以考呀。我自己研究物理已经有5年了，我想我不但能考上物理系，我还要考奖学金呢。28。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政府机关里做主任，他让我去做办事员，我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好朋友，如果我去当了办事员，我想到我们的关系，我在职务上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可是我的职务是什么？请你先详细地说一说，看看我做得了做不了，合意不合意。 他说职务很简单，就是在主任室里办事。除了公务以外，还要帮我计划这个机关里经济上的事情。不论你的意思怎么样，我倒是乐意你能来帮我的忙。29，中国地大物博，历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全国的土地农田最多，当然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了。以前中国农人种田根本不知道用科学的方法，近几年来他们在农业上也用科学的方法，同时也组织了农业合作社。组织合作社的目的是让农民大家同心合力的合作。据说他们这种办法对农业上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想，中国土地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在组织上一定有很多的困难。30，各位同学，今天是远东大学开学的第一天，我代表全校教职员跟所有中国同学说几句话，欢迎你们大家。你们是从很多不同的国家来到这里的，你们大家来到这里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求学。我们学校有外国学生来求学，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外国学生对于学习上都非常有兴趣，而且在学习的能力上也比较高。可是在学校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因此学校就想法子怎么能够让你们在这很短的学习时间可以多得一点学识。所以今年我们在课程一方面有专题讲话，专题讲话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国各方面的，像历史、地理、文学、语言、教育等等。从今天起，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远东大学一份子。希望大家努力学习。
Lesson 12, Narratives and Dialogues, page 526.
一，对不起，你来了半天了吧？
没有好久，我才来了一会儿。你到哪儿去了？
我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去了，找了半天，只找到了2本书。
你找关于哪种的书？
物理学的。
我倒有几本，是毛有良去年走的时候留在我那儿的，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
是谁写的？
是现在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张大文博士写的。
再好也没有了，我就是要找张博士写的书。
你来拿好了。
我用完了再还给你。
除非他回来，我不用那种书，就放在你这儿好了，等着他回来再说了。
二，据说老金那所房子要卖。
是吗？
你跟他那么要好，你不知道吗？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就是卖价钱也很贵，他那所房子除非有钱才能买呢。他以前说过，那所房子要卖的时候一定得卖一个相当的价钱。
他那所房子看样子有几十年了。
是一所老房子了， 说了半天，是不是你想买房子？
我现在的房子因为人多不够住，所以打听打听。
我说，你倒不如问问别处的房子，他那所房子就是买了，也有很多地方要重修。
三，昨天正当我吃中饭的时候，老王给我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要见两个字。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张美英小姐给我写的。你猜猜什么事？
我可猜不着。
让我教她数学，她信上写着，别人教她她不明白，除非我教她她才会。你说天下还有这样事？
这是她对你好的意思，你教不教她呢？
我哪有功夫啊，我这学期念了六门功课，这学期必得把学分念足了。
小姐求你事情，你不好意思说不成吧？
要是不教她当然不好意思了，可是我得细想一想在什么时间。
张小姐很喜欢玩，教完了数学就会请你看电影去。
那可不成，我得先跟她讲明白，要想跟我学东西就不能玩，必得把功课学好了。
你这个老师可不得了。
四，昨天小万才有意思呢，他拿论文拿错了，他拿给他女朋友写的信当了论文了，他就给了教务长了，教务长一看笑了。
他尽是这样，有一次上的是地理课，他拿一本书就往课室跑，到了课室一看是一本小说。
他还有个毛病，他跟谁也合不来。
是，我初次看见他的时候常去找他，希望能跟他在一块儿。后来我看他的样子好像不喜欢我的样子，所以后来我再也不理他了。
五，今天早上我去看金教授去了。
金教授的病怎么样？
跟前两天差不多，温度还是102度，看情形得找别的大夫。
还找哪个大夫呢？
最好我们问问金教授自己，随他的意思。
同时我们也得给金师母写信，告诉他金教授病的情形。
这封信写得吗？怎么写法呢？
我们就说金教授有点小病，最好请师母到这里来。
对了，就这样写。
六，谢小姐来过了没有？
来了一会儿就走了。
怎么，她才来就走了？没留他吗？
留他了，他说他有别的事不能等你了。
奇怪，他说在这儿吃了饭才走的，为什么才来了就走了？一定是看我不在这儿生气了。
你要是早回来十分钟就遇见他了。
我在办公室等张先生来着。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没有？
他手里拿着很多格子纸。
对了，他是说找我来画图表来。
七，怎么9点了我们还不走吗？
等一会儿张达文，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吃的东西你都包起来了吗？
包起来了，我把昨天晚上剩的红烧牛肉也包在里面了，多带点儿，万一吃的不够了，山上没有卖的。
这次旅行我什么也没做，就你一个人忙了。
哪里。
八，昨天晚上田太太累了吧，我们也没帮忙就走了。
客气客气，回到府上已经很晚了吧？
不晚，还不到11点呢。田太太菜做得太好了，而且做得也太多了。
哪儿啊，你昨天先送老张回去了吗？
是的。
我看老张好像有什么心事。
是有点心事，他在车上跟我说了，他说近来手工业的生意都不大理想，他那个小买卖不想做下去了。
说实在的，老张做那种生意不行，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做生意。
他是师大毕业的，是学教育的。
那么他应该做一点关于教育的工作。
谁说不是呢？
九，今天早上，学校的专题讲话主讲人是经济系的系主任岳世达教授给我们讲的。 题目是中国近50年来的经济跟农业。他先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形各有不同。他说，我们中国历来是农业国家，可以说是一种农业经济社会。因为这个，我们必得注重农业，用科学方法让农业发达。要想农业发达，应该怎么办呢？最主要的是要组织农业合作社，大家同心合力，在农业上去努力。农业发达，经济才能够发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国家，本来经济、农业都不行，所以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自从有一个国家帮助他们把农业科学化了以后，不过十年的样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农业和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了。本来那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多半是困难的，现在每一个人民的生活水准都提高了。十，老钱，我现在在加拿大呢，你一定想，怎么也不告诉我就走了呢？现在我把详细的经过告诉你。上星期晚上，我父亲对我说，因为加拿大那边生意的关系，得到加拿大去，他让我跟他去。没想到第二天，他老人家就带着我走了，所以来不及告诉你。我大概在这儿最多住两个星期。我们中国是地大物博，加拿大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这里的中国人也不少，走在路上常常遇见中国人。我还遇见一个在中学时候的同学，多年不见了，在这里遇见了，非常高兴。他在加拿大一个大学里念工程学，他说明年他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念书。这位同学当初在中学念书永远是考第一，他念麻省理工学院，我想他一定念奖学金。这里的公园很大，我们下了飞机以后，我父亲的朋友就带我到公园去了，是坐着车在里面走了有两个多钟头，我们才出来。这里的中国饭馆价钱都不贵，我和父亲两个人吃了两个菜一个汤，只3块钱。希望你将来有机会到这里来旅行一次。没得写了，下次再谈。祝好，许伯九，3月9日。十一，孔夫子是山东人，他生在纪元前551年。孔夫子一生的事业是政治、讲学跟编书。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分成很多国，当时他不满意他本国的政治，一生气他就到别的国家去了。他在别的国家前后有13年的时间，他所到的地方都不能实行他的主张，和他的思想都相左。他很不得意，又回到了山东讲学。孔夫子在30岁的时候就开始教学生，孔夫子的学生有3000多人。他说什么人都可以教，他实行一种平民教育。孔夫子的思想对政治、教育及人生各方面都有他特有的主张，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有的学者还是把孔夫子的思想看作治国最好的学说。在五四时代，有很多人主张打倒孔夫子的学说，近来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想要中国复兴，非得用孔夫子的学说治国不可。十二，
是的。你们放假了吗？
我们从下星期起就开始放了。我有一个问题，总想和你研究。今天专为了这个问题给你写这封信。有人说，计划经济是很好的一种经济计划。如果事前计划的准，这个办法是非常好。要是计算错了，怎么办呢？计划经济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我认为很有研究的必要。你认为怎么样？祝好，世奇，1月2日。
13，我们文学院中文系和语言学系合在一块儿组织了一个语文研究会，参加的人数相当多。昨天晚上在205教室开会，本来说是晚上8点钟开会，还没到7点半呢，教室的人已经满了。据张先生说，这个教室能坐60人，可是今天晚上坐满了。14，昨天老王不知道是为什么和他太太发生意见了。太太是谁说什么也不行，非要离婚不可。老王呢，气也很大，说要离婚的不是我，而是你，随你好了。太太一听老王这两句话，气更大了，拿起一个手提包往外就走。我是来给他们说和的，哪能让他走呢？我跟王太太说，在男人里，老王算的是好的。你这次看我的面子，算了吧。我跟王太太说了半天的好话，又加上满院子是人，都在看他们，他的气好像才没有那么大了。老王一看太太气小了，当然更没气了，我就走了。15，中国从前是一种大家庭制度，比如我母亲，他们家里有50多口人。有一年我记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了，我母亲带我到他家里去，他们的房子很大，有好几个院子，我一进去看见男男女女大大小小，人多得不得了。母亲一一的给我介绍，这个是大姐，那个是二弟，他们很有意思。要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各到各的房子里等着吃饭。如果要有喜事，人更多了，结了婚的小姐带着孩子们都回来了。我记得又有一年，他们家里有人结婚，父母带着我全家都去了。因为人多，吃饭是在院子里，还没到吃饭的时候，院子满是人，吃饭的时候都让老年人们先坐下，孩子大人们都坐好了以后，大人们一头喝酒一头说话，孩子们都吃菜，有意思极了。从这次去过以后，再也没去过那个大家庭了。16，合作事业有很多种，我举个例子来说，合作社就是合作事业，学校有合作社，工人有合作社，农人也有农业合作社。学校组织的合作社是凡是学生都是社员，在合作社买东西比在外面买省很多钱。有一次我要买一个留声机，有一个卖留声机的地方要价100块钱，我到合作社一问，只不过85块钱。17，人心都是不足的，一个人不论什么事情没有心满意足的。我用钱举个例子，如果有了1000想有10000，有了10000想有50000，人的希望永远是满足不了的。18， 我弟弟很聪明，可是不用功念书，一天到晚就是玩，所以各门功课考试的结果都不很好。母亲是一个不轻易打孩子的人，气得打过他好几次，因为父亲在别的地方做事，不常回家。父亲如果回来的时候，他在父亲面前不敢说弟弟不用功，怕父亲生气。有一次父亲回来了，父亲和母亲说，找弟弟学校的张老师来吃饭，因为张老师和父亲是老朋友。等到吃饭的时候，张老师和父亲谈着谈着就谈到我弟弟了。张老师说，我们是自己人，不客气地说，这个孩子聪明是很聪明，就是不用功，有时候连应该做的功课他都不做，以后这样不行，非得要用功了。父亲当时没说什么，等张老师走了以后，父亲把弟弟叫来，告诉他，以后的功课，老师打完了分留着，父亲回来给父亲看。经过这次以后，弟弟很不喜欢张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老是跟张老师找麻烦，常问张老师课程以外的题目。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张老师说，有一种人专门喜欢说人家不喜欢听的话，这种人你们说叫什么人？弟弟马上站起来说，这种人叫老师。19，谢良已经离开这里5年了，我时常想念他。他在这里的时候，虽然我们两个人不在一系，他念物理学，我念生物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我们吃饭也在一块吃。谢良拿我当弟弟一样，比方说吃饭吧，要是我回来的晚了，他一定等着我回来才吃。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有一次我病了，学校正在考试，他天天得念书，还得做饭，往医院给我送。我很不好意思，我说这样你一定考不好的。他说没关系。后来病好了以后，我买了一个金手表送给他，意思是感谢他，说什么他也不要。他说哪儿的话呢，我跟你的关系还来这个吗？20，今天是3月29日，早上6点起来，往外面看看，天气很好，吃了早点，走到学校还不到8点呢。8点半上课，因为历史老师生病了，我们在上历史课的时间自修。9点半校长讲话，大意是说，我们上课已经有2-3个星期了。要是我们对于学习方面感觉到有什么不满意的，比如教学方面，大家认为教授法不很好，请同学们有什么意见都不客气地说出来，学校会尽可能地想法子。校长又说，同学在意识上一定认为学校方面不会让学生随便发表意见的。他说这就错了。今天应校长讲完了以后，我觉得我们校长真是民主。最后是教务长报告下学期的课程等。今天下午我没有功课，11点半我就回家温习功课。下午3点老金来找我，说晚上请我吃饭，问我到哪儿去吃。我说是你请客，随你的便呢。他就带我到一个小馆子吃的，然后我们到书店，我到了那本《中国50年来的经济及政治》。 各买了一本就回家了。